嗨，各位创新大题的朋友，我是王华。今天是3月30号，礼拜一。节目一开始，我还是想欢迎上礼拜新加入的朋友。我这边的资料是上礼拜四下午之前的新订户，分别是田芳、怡芳、冰清、钟豪跟姿怡。欢迎你们，也欢迎你们用 email 最下面的互动问题跟我交流，你的回复我都会看到，也会亲自跟你互动。那今天这一集我想聊的是百业萧条如何求生，全球小商家教我们这五种适者生存的方法。哎，这个疫情啊，对全球经济产生了重大的冲击，现在真的是百业萧条了。那当然有少数的公司逆势成长，比如说像 Amazon 网络购物最近生意反而更好。那但是小商家呢，特别是实体商家最近都很惨。那很惨的原因，第一个当然是消费者减少消费了，那另外一个原因是其实很多国家的政府都已经勒令非必要的商店暂停营业，完全不能做生意了。什么叫非必要的商店呢？必要的就是像超市啊、药店这些在疫情期间我们还是得使用的服务，那至于其他非必要的已经被政府勒令停业了。那这些小商家如何调试呢？我研究了一下这个问题啊，发现他们调试的方法其实也可以适用于我们个人。好，我归纳成五种方法，大家每听一种方法就可以想想看，这是不是适用于在百业萧条中的你呢？好，第一个方法我把它称之为同样的原料，不同的产品。那上礼拜的引导我们谈到干洗手，我曾经提到纽约州动员了受刑人来制造干洗手。其实最近在做干洗手的不只是受刑人呢，还包括了纽约布鲁克林区的酿酒厂。嘿，你没听错啊，酿酒厂。那这些商家的主要客户其实是酒吧。那但是呢，最近纽约政府已经强制酒吧暂停营业了。但同时呢，美国联邦政府还特许这些酿酒厂来制造干洗手。那在这两个法令之下，布鲁克林这家酿酒厂就想到一个新的方法，他们既然没有卖酒的生意了，他们就把自己的原料琴酒啊跟芦荟胶混合起来。这会变成什么呢？哎，大家都可以想象，这就做成了干洗手了。那做出来的干洗手闻起来还有琴酒的味道啊。那事实上布鲁克林这家酿酒厂不是唯一啊，现在美国各州很多的酿酒厂以及英国很多酿酒厂现在都在做干洗手，因为干洗手现在是全球缺货的一项产品。好，所以我把这种适者生存的方法称为同样的原料不同的产品。那可不可以用在个人呢？大家可以思考一下，我这边也举一个例子引导大家思考。好比说，假设王华本来是做英文导游的，好，那现在没有游客了，英文导游不就失业了吗？那英文导游它的原料就是英文啊，你英文好才能做英文导游。那现在既然没有游客了，我可不可以改变用同样的原料就是英文来做别的服务呢？那我英文好还能提供什么其他服务呢？大家想必也都想出来了，我现在没有英文导游的生意，就让我来做英文老师吧。好，这是同样的原料不同的产品应用在个人身上的例子啊。待会大家在听其他的方法的时候，也可以像我这样做一个练习，想想看怎么样把这些小商家的做法应用在我们个人身上。那第二种方法我称之为你要证明产品的优异啊。东西越来越难卖，在这个时候唯有真正好的东西大家才愿意去买。好，这个东西最近难卖，大家都知道，吃的东西更难卖。哎，为什么？最近谁敢乱吃呢？好，于是呢，西雅图有一家面包店，好，叫 Piroshki， 这非常有名的一个面包店，是在西雅图的派克市场，这是西雅图有名的观光景点。去过西雅图的朋友可能都有印象，它是一家东欧的面包店，它专门卖东欧的面包啦、甜点啦、甜派、咸派等等东西。那现在观光客少了，而且大家对吃的东西特别小心了， 那这家面包店怎么办呢？为了证明他产品的优异，他就开始在厨房啊直播面包制作的过程。啊，大家可以想象为什么要直播呢？啊，直播让消费者能看到这个东西是怎么做的，比较安心，比较愿意购买。好，这能不能应用在个人身上呢？好，这个问题我丢给大家思考。好，第三种方法我称之为改变产品的本身。除了餐厅受到打击之外，电影院更惨。在美国阿拉巴马州有一家艺术电影院在3月12号也停业了。停业之后呢，老板就想，我不如改变这产品。可是电影院能改成什么呢？电影院本身是不能改成别的什么，但是电影院门口的那一块招牌啊，平常是写今天演什么什么电影的那一块大招牌是可以改的。于是这个老板就把他电影院门口的招牌啊，改成一个励志小语的招牌。啊，他每一天写一句励志小语啊，比如说我们爱你，希望大家确保平安健康。啊，他也欢迎当地的居民投稿，他就会把居民的心声写在这个招牌上。那路过这家电影院的朋友抬头看到这些招牌，都会感觉一种温暖，感觉一丝力量。好，这个就是所谓改变产品的本身。在英国呢，有一家手工艺的咖啡厅，它也改变了产品本身。那过去它的产品是什么呢？是陶艺课程啊，就是喜欢做陶的朋友到这个咖啡厅来学做陶。但现在大家不敢去咖啡厅了，怎么办呢？于是这个咖啡厅啊，他就把做陶的工具啊做成一个盒装的陶器组，一盒一盒的，让顾客能带回家做。你带回家做完之后呢，可以送回这个咖啡厅，咖啡厅会帮你烧成最后的陶器。好，这也是改变产品的本身。本来的产品是实体的课程，现在变成一个盒装的陶器组。那同时呢，纽约有一家健身房也得被逼着改变产品了，他把他的产品改成安亲班。什么意思呢？是这样的，纽约市也规定啊，现在全纽约的学校都要停课，至少要停到4月20号。会不会更久呢？要看到时候疫情的发展了。那学校停课了，那孩子都在家里，家长怎么办呢？好，那其实有些家长现在也在家工作啊，可是在家工作如果要同时照顾小孩的话就忙不过来了。于是健身房就想到，那不如我提供一个线上服务，好，是透过网络让孩子来健身啊，这样让孩子在家里的时候有个事情可以做，那家长呢就不用时时刻刻盯着这孩子。那为了要让这小孩子真正投入到这课程之中啊，这个线上课程还限8个人。好，没错，8个人。他而且老师不只是带你做些运动而已，老师还会跟你讲话，这样子小朋友才能真正专心的参与，达到安亲的目的。好，这也是另外一个大幅改变了产品内容的例子。同样的，我要让大家想想能不能适用在你的个人。好，第四个是改变服务的地点。好，改变服务的地点，很多服务现在从实体改到线上。那另外一种改变是从店里改到家里。哈，理发厅最近生意也不好啊，于是纽约有一个美发沙龙啊，就推出了到家剪发的专案啊。没错啊，你只要打电话预约，那理发师就到你家，在一个安全卫生的环境来帮你剪头发。那最后一种方法我称之为改变营业的时间。纽约有一个超级市场，它调整了营业的时间，它把每一天开门前的半个小时啊，也就是说假设它9点开门吧，9点到9点半，它这半小时限定65岁以上的长者能够来购物。那这样的话长辈当然喜欢来这里了，对不对？因为他不用跟年轻人抢，而且这段时间9点到9点半人也比较少，受到感染的机会也比较低。好，这是第五种 改变求生的方法。总结一下，今天我讲到五种小商家适者生存的方法：一、同样的原料，不同的产品；二、你要去证明产品的优异，用直播来证明；三、改变产品的本身，我举出三个例子；第四、改变服务的地点，不是从线下到线上，甚至从店内到家里；第五是改变营业的时间。好，大家可以想想这五点是不是用于个人呢？那现在小商家都受到严重的影响，那疫情对于我们个人的影响迟早会来的，经济一旦萧条，公司就会裁员，裁员的对象可能是我，可能是你，那趁早去思考适者生存的方法，免得变化来临时我们措手不及。祝福大家一切顺心，保持健康。